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在讲三十七道品啊，这个谈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我们谈到的如意足啊，这个年底的时候谈到如意足，明年大家都很如意啊。这个我们学佛的人哈，要常常要从时节因缘当中去体会，去这个去契会各种的法义啊。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学今年最后的啊一次这个讲经啊，那么这个说是岁末啦，所以讲几句岁末的事哈，那么跟大家这个来参考参考啊。我们能参去岁末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就了解年初的事情。我们能参去岁末年初的事情，也就了解圆满的生命的意义哈。这个，所以今天呢，从岁末给大家就闲谈几句啊。这个岁末，你把它想一想，这个古德常常都是在岁末里头琢磨，就在那里有了一些参气啊。你看，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这个。云门文言啊，这个云门文言呢，你在禅宗啊，云门中的开山祖师爷啊，这个文言大师啊，那么有一次人家问他这个事情，当然这种事情一定也是在岁末的时候容易问这种事情。他说，人家问他，说树凋岁寒时如何？树慢慢的都凋了，岁是啊，这个岁月到了最寒的那个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了，树凋零了啊。那么这个一年到头里头最寒的日子叫岁啊，就是岁末的时候。所以树凋岁寒时如何？那个时候怎么样？这个云门文言的给他的回答是只有四个字：体露金风。体露，体就是我们的身体那个体，也就是我们本体那个体。这个体啊，露在金风里头，金是金色的啊，寒风啊，那个风金，为什么叫金风呢？因为寒冷的时候，在进入寒冷之前，那个树都已经开始变黄变红，是不是金黄色的啦？然后呢，到了最岁末啊，这个树凋岁寒的时候，风一吹，那整个风都像金色的一样。那个金风也代表着象征的意思，就是那个光明的、亮丽的啊，那个法界，那个我们称为叫做安乐的世界。那个所谓极乐的世界，那个我们称它叫做充满法喜的那个世界。其实那个世界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以后我们才去那个世界，而是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在这个世界里头，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参气到这个地方，所以啊，我们以为树凋就是真的树凋，岁寒就是真的寒。可是他们觉得树凋岁寒的时候是展现了这个佛光普照，还是那么的光明，所以叫做体露金风。所以有人就跟他弟子呢，就跟他讨论，那体露金风又怎么样呢？他的回答是啊，真空啊，不坏色。那个真空呢，指的并不是我们说，哎呀，我已经 看开了，一切皆空。有的人懂得空，有的人不懂得空，有的人觉得空就是什么东西到最后都没有了，叫做空。不是，不是只有这样。那个空是指我们的佛性，是指我们的空性，是指那个安乐的世界、极乐的世界。所以这个真空不坏有，那一个真空呢，并没有跟我们这个有看得到的这个色相的世界，我们并没有障碍它。真空不坏有啊，那么真空不异色啊，真空呢也跟色也没什么两样啊，跟我们的现在这个色相世界也没什么两样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此刻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相同，机遇不同，生活不同，面对的一些生活的种种的事业都不一样。你看起来是辛苦的，没有错，可是有的人可以从辛苦里头去领受到一份喜乐，有的人却看到的全部都是辛苦的。这个修行就是如意足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得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要厌弃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哎呀，人生到最后这东西要看开都不用了。我告诉你，你如果一旦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这个叫着空。这怎么会叫如意足呢？是如果我们能够很清楚知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那个空，是指我们的慧命，那一个自在的如欢喜的那个慧命，永远是那个光明的那个金风，体露金风的部分。我们能如此，那么你这个树雕岁寒也罢，春和景明也罢，统统都是如意的。所以如意足啊，我们这个佛告诉我们有欲勤心观，欲如意足，勤如意足，心如意足，观如意足。但是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来，时时去领会那一份喜，那份法喜才可以。大家要牢记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心经的最核心的部分。心经也就是大般若经的核心的部分。我们只有一念有一点执着，一念有一个啊，这个暗影把我们遮住了，所以就有如六祖慧能跟我们讲的啊，那么就好像这个乌云呢、盖着日面，所以你再也体悟不了那个金风了。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这么讲说，跳出来用局外人来看看吧。是，如果你能从局外人来看看，看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那么自己所碰到的那些障碍、那些困难、那些放不开的东西，就自然而然那个情染跟执着的力量就不会那么大，就不会被绑得那么死，我们就有比较多的如意足。所以云门的这个简单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体露金风。我这几天我还是找时间去走一走，到山上走一走，偶尔看到几棵这个枫树，那些枫树啊，一两个礼拜前你看了它还是叶子还是满满的，就这两个礼拜你看了黄的落的都差不多了，只剩下啊在寒风中挂在树梢上的那个枫果还在那个地，有刺的那个枫果还在那里，可是底下满片都是金色的。我突然间在那里看着，体露金风，那棵树的这个树杆树枝在这个寒风中，你看它看起来是多么的坚强啊， 体路就否啊，这个到了春天的时候，它又开始又长了很多的嫩叶。用这样子来象征，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我们原来的那个佛性，也就是我们反文自性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教我们的反文自性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反文自性的那个自性，它是永恒存在的慧命，而它呢，今天扮演今天的角色，前天扮演前天的角色，去年扮演去年的角色，那明天扮演明天的早上角色，它一直扮演下去。可是它本身本来不增不减呐、啊。你把这件事情稍稍看得比较开一点来看的时候，就不会对自己有了障碍，有了这个一些烦恼困境的时候，那么样子的不洒脱。里面也许如果多一点疑问呢，也会问郑老师：“那你呢？”我也不例外啊。在家居士每受到的这些困境是比较多的，所以净空师父以前跟我提过这个事情，他说在家修行不容易，但是在家修行修行的好好的，那功力就不可无可限量，所以大家要努力。如意足其实就在这个地方看到的。那么谈到这个云门呢，这个云门大师他是一个在师徒的对答上谈话上，他是很直接，他的直接并不是错，他是直接很快就可以点到你的心。云门文言留下来的那些文献你都可以看到，他是这样很直接啊。他并我们讲啊，我讲话很直接，不是这个意思。有的人很冲，叫我很直接，就不敢顶了。他不是，他是很容易就直接就用一个非常巧妙的生活中的这种比喻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一直认为，有人讲说这个云门呐、啊，啊，这个水急不敢栖呀、啊，就是云门的这个门口啊，像一个急。急流一样啊，很普通的那种小鱼啊，不敢在那个地方。都一为什么不是小鱼不敢去，是一定修行到够大的这个大鱼在那个地方，那它一点就开了。所以到有一次，人家问他说：“我请问，那么谁是真我？我们不是刚刚讲到这个？”啊，不，这个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这个我吗？回过头来又问，他说：“那什么东西是我的真我？那我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去体悟金风？”你看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游山玩水，日日是好日。”哎，大家很容易误会啊！你以为那我不工作了，我去游山玩水，你们禅家就是这样？不对。游山玩水就是你要有游山玩水的心情来看人生，虽然你要做很多的事情，你要面对很多的承担啊，做了很多的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是不是？但是你要有游山玩水的心境才可以。我们必须有人生的目标，欲有勤，我们必须勤奋精进振作啊，让这里精神打起精神来，勤让我们的心不起障碍啊，观我们有正确的一个这个智慧，透过佛教我们的，我们透过这个观法来对治我们的这个障碍，也推出透过这个观法看出了我们生命的希望。可是他却告诉我们，我们要努力的生活当中就要记得游山玩水，日日是好日。我觉得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不是在云门的直接在他的门事业下，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位禅者 他的回答就是那么的直接，而且有些的直接更是运用了他的时节因缘，他的回答怎么会是这么短这么巧妙，就是很令人赞叹的事情。而我们作为这个佛的弟子，在这个阅读这个反刍这些留下来的这些法语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共鸣，有体会，有所开悟才对啊。所以如意主在这个岁末的时候，记得真的你认真的工作也得要有游山玩水的心境，你有很多的担当，很多的承担，但是也要有日日是好日的提醒，你觉得怎么样呢？是也正因为这样做，就叫做学佛。有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此刻自在，也就像我们才真正的跟我们原来的如来法性相契。佛看到我们是这样的话，他就欢喜。我们用这种态度来修行就正确。所以是我们将如意主，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看到。所以你看着吧，能到如此的时候，所以才看到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什么叫一朝风月呢？一朝风月就是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就是一朝风月啊。风是吹风的风，月是月亮的月，不是现在冬天那个枫树的那个树叶啊。一朝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是不是？所以宋朝的时候善能说得更妙了，是不是？那么不可以这个我们呢不可以不明万古长长空，也不可以灭去一朝风月，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万古长空而我们疏忽了我们不明一朝风月，我们不能够因为一朝风月而灭却万古长空那么且道是人皆为炎热，我爱夏日长大家都说这个夏天的炎热都怕它，但是我爱夏日长，虽然这个人生就是这么苦，但是夏日长，冬天是这么冷，他也是我爱冬日长。他说什么？他熏风自然来，殿阁生微凉。他说自然而然就是相对应的，你能感受到那个熏风那么自然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南禅所讲的开悟，那么殿阁生微凉，那样子的一种清凉在心里头的，大家要对这样子的法很清楚。我老师不是这个长舌的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能听到这样子的法的机缘是殊胜的事情。因为说真的，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头，你能够接触些佛法是多么不容易。有多少人接触的佛法整天想的都是什么？整天想的都是这个业障啊，是不是？要不然想的就是这个种种的这个业障病啊，有种种的这种这个过去的累劫的冤亲债主啦，你只要整天在搞这个东西，想这东西的时候，就很沉重了。不是讲说不可以讲这，也不是不可以想这，但是那个想了放下去，要从这边来。你如果真的能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你能真正懂得体悟金风，那么我跟你讲，那些东西也拿你没有办法。佛会高兴的就是这样，佛希望你我们能真如意主，因为谈如意 这个世界因缘，我可以跟大家讲，你必须如此才可以的。我们再看看，古德有时候会这么讲，常常都会引用王维的诗句，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的这样子的的这个诗句啊，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不是指我们啊，在这一条长江上，那么这个行船的时候，我们觉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或怎么样去想象？我告诉各位，我们如果能够留，把这句话，为什么禅家常常会引用这个诗句呢？就是你到了岁末的时候，你看起来水穷处了，可是也就在这里，你又展开了一个新的视野，所以坐看云起时啊，这一次呢不是水是云，是不是这样子的一种人生，实在是很奇妙的。我们在岁末的时候，有时候想一想，我今天这个坐了车子过来，我从我家里出来山边看一看，今天傍晚已经不下雨了，感觉到轻松多了。我就请计程车司机说，我们把车窗通通摇下来一会儿，你觉得如何？他说好啊，就把车窗四个车窗都把它摇下来了，就从四溪的那个河边那个地方开始把它摇下来，这样一直接到罗斯福路，都是河边，到了景美的桥头，觉得那个风吹起来有点像我念小的时候的，那才叫做冬天的风，而且又是在河边，有一点空间，突然间觉得啊，这个自己年轻的时候有一些经验，好像随着这个风呢，它扑到自己的脸上来，那种感觉，才真正感受到我自己最近这一个时间，我根本没有想到是岁末的问题，也没有想到这个寒冷的这个，没有，我在忙着这个，在这个最近又刚好又有一个礼拜的连假，希望把一本书把它完全把它完成，还要编一个新的讲义，所以在忙，也没时间想别的。可是那个风一吹间，让我觉得好像这种风有一种寒冬的感觉，而且这个觉得这种寒风有几分清，真正的凉啊，而且唤起了童年的时候那种无忧无虑之感，很美妙。所以路上突然间想，对，这么冷的天气，如果有一天是很干，晚上的时候这个是晴朗的，又有一些星星挂在天上，那是冬天有时候有的景致啊，那该多么好。对，我们在寒冬到岁末的时候，有时候就要看到那个风真的，云真的开了，很冷冽，地被吹得这样干得发白，然后你会觉得其实是很宽阔的，你似乎因为冷才看到那个很开阔的另外一个世界。寒山怎么说？寒山的说法是月落乌啼霜满天，一定也是很冷，也是到了这个时候来了，然后 你看着江风，是不是正在体露军风？渔火，点点的渔火，对愁眠，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烦恼啊，对愁眠啊，而且都是在江风渔火都表示的这个生活情境，看起来是这样，但是却留在这个对愁眠里头，如意不如意，不如意。可是姑苏城外寒山寺，是不是夜半钟声到了客船，就启发了我们的心的真正的坐看云起时的感觉，一点都不晚。每一天有一次坐看啊云起时的时候，每天有一个啊这个钟声到客船，这个船就代表我们的人生的船筏吧。有去过寒山寺，然后我一去呢，到了我就跟他们讲，还没有进去之前就先讲好，我们不要拘泥多少时间，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在这里悠哉悠哉的走一走，而且我要去看看那条河，如果那边有船的话最好去坐一下更妙。在苏州城外的那条河连着就是寒山寺的这一边，我不是看风景，也不是看热闹，我只是在想着我们要记得寒山寺的那口钟。几年前寒山寺跟佛光山寺他们这个有一个这个结缘，